诸法等心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能清白，其行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知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乘书。大乘书分了十三品，现在正在宣讲第八品，宣讲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也是这个大乘的精华，也是显密的这样一种共道。那么如果一个修行人相续当中有了菩提心，那么一切的菩萨行和这些地道的功德呢，可以迅速升起来。如果相续当中缺少了菩提心呢，或者就成为一种这个随解脱分的随福德分的善根，要不然就成为一种随解脱分的小乘的善根。总之是没办法去大乘，没办法 得到大乘的道果的。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相学当中，如今必须要了知菩提心的利益，必须要利益的升起菩提心。那么现在在讲第二个方面呢，虽然说菩提心的本体分了七个方面，现在呢真的第一个科判呢是在讲总说愿行菩提心。总说愿行菩提心呢，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宣讲它就宣讲到了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二者之间的本体，通过比喻呢加以说明。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宣讲愿行二种菩提心的这些分类。分类的方式呢有这个两种分三种，分四种，然后呢就说是分五种等等，有很多这样的分类。那么今天呢开始宣讲菩提心的五种分法的这些这个它的这个情况。也有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是五种发心。那么除了前面的这些圣解行，然后呢这个清净意乐、意俗和断障发心之外呢，还可以分为五种。五种呢主要是从五道的侧面呢进行安立的。五道的侧面我们就知道呢，第一道呢是资粮道，第二呢是加行道，这两道呢是凡夫地所设的。见道是这个大乘的一地修道呢是二道十地，无学道呢主要是指佛地。那么有这样一种这个分法，这个分法和前面的这个加行圣解行发心等等的这个分法呢，就是、说是这个侧面上就是说有不同的地方，本体呢是都是愿行菩提心所设的。般若万颂云初业者发心修炼之知字改成者，下面几个三个知字都改成者字。修炼者发心，见法者发心，解脱者发心，不可思发心。那么就是说在般若万颂当中呢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发心呢有这个五种。第一种就是初业者发心。初业者就可以理解成资粮道。资粮道是就是初业者，因为刚刚入大乘，刚刚开始修持大乘的这个愿行菩提心的缘故，所以说叫做这个初入道或者初业者有这样一种发心。修炼者发心，修炼者就是加行道的发心。加行道呢在这个资粮道着重闻思得到定解的基础上，着重呢是通过修炼通过内在的这个禅定来进行安住，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称之为修炼者。见法者发心见法呢就是见到一切万法的真如，那么在初地的时候呢可以见到一切万法的真如，所以说呢前面所讲的见道发心就是此处所讲的见道者发心。解脱者发心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修道。解脱什么呢？从什么地方解脱实际上在见到的时候呢已经限量证悟了人物和法物，那么在无始以来相续当中熏习的遍计烦恼障、遍计所知障，在见到的时候彻底已经远离了。但是相续当中的俱生障俱生的烦恼障、所知障呢必须通过修道来进行净除，所以说呢修道主要是净除或者说从俱生的烦恼障、俱生的所知障这个障碍当中解脱的这样一种修行。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二至十地的修道安立成解脱者发心。不可思发心就是指佛地无学道的发心。那么就是佛陀的这样本体呢完全超离了分别，那么一地十地初定位或者说是凡夫地呢都有多多少少的这些分别念，但是呢佛陀本体当中呢完全没有丝毫的分别，但是可以任运自成的利益无量众生，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说呢佛陀相对当中这些智慧这些发心呢称之为不可思议发心。这就分到五种和前面的这些资粮道来自于无学道相对应的。须菩提，未入道者当入道，已入道者当修炼，当具天眼，当修圣道地，当获得无垢佛眼。实际上这五者呢也是可以说前面的意义呢没有差别的。未入道者当入道呢这个是第一个最初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入道的应该进入到这个大乘的资粮道当中来，所以说这个叫做未入道者当入道。已入道者当修炼，那么如果已经进入了佛门，已经相续当中通过闻思有了定解之后呢应该修炼这样一种定解，这方面主要是加行道所具备的。当具天眼，这个是见到，那么就是这个方面天眼主要是见到一切万法的本体见到一切万法的本性，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 安立为当具天也。当一当修圣上圣道地呢，主要是说应该修持这些这个修道菩萨的这些修道的这个根器。当获得无垢佛眼，然后呢最后呢必须要成佛。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获得了无垢佛眼。这方面是讲了五种发心的分类，下面讲就是说是六种发心。观待六度也有六种发心，那么如果观待这个布施度来自于智慧度有六度的缘故呢，相应与观待于六度呢也有六种发心。般若二万颂云，具六度之心广大无量，与一切声闻缘觉皆不同。那么这个方面就明显讲到了具六度之发心具有布施乃至于智慧的这些这个菩提心呢是广大无量的。那么如果能够安住六度当中去可以说发无量广大心的话，那么就和一切的声闻缘觉的这些发心呢完全都是不相同。不相同的意思就是说远远超胜声闻缘觉的这些发心。观待十度有十种发心，那么前面有六度下面呢讲十度。十度呢以前我们再讲过就是说是这个方便愿力智，后面的四度呢是从第六度的本体上侧面分的。本体来讲只有六度，但是后面的这些方便度或者说是这个愿度智度力度这四度呢是般若度的就是本体上面的侧面的这个安立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观待十度呢也有十种菩提心。善天言，如是当以内在真实禅定观修十种菩提心。善天尊者入行论就大书的一种就是、说是写入行论的一个注释的一个印度尊者，他也这样说的。如是当以内在真实禅定，那么就是安住于这个内在真实禅定而观修十种菩提心。这十种菩提心呢主要是相合于十度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注释当中讲观待十度有十种发心，那么就是说安住内在真实禅定而观修十种菩提心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下面讲二十二种发心。按照地道分歧有二十二种比喻发心，那么就是说按照这个地和道的这样一种这个分判按照地道的分歧呢就有二十二种，从这个质量道来至于实地末尾之间呢有二十二种这个菩提心。二十二种菩提心的这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分法主要是通过地道来分的，也就是说小质量道、中质量道、大质量道，来至于这样一种实地，来至于就是说最后的可以分别讲这些这个三清净地，或者说再分别讲实地的这一方面呢都有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比喻。所以说呢是从地道来进行安立二十二种比喻和发心。依据慧海请问经中所说之意与现观障碍论中云，那么就说是二十二种发心的经典的依据呢是慧海请问经。那么按照这个慧海请问经的含义呢，弥勒菩萨在现观障碍论当中就宣讲二十二种发心，庄严经论当中呢在讲第五品发心品的时候也是讲到了这个二十二种发心，词句上都是一样的。那么此处呢按照现观障碍论的这个观点呢进行宣讲二十二种发心。如地金月火藏宝源大海金刚山药油如意宝日歌王库及大陆车城与泉水雅森河流云共二十二种。那么这些呢二十二种全部是讲的比喻，如地这个是大地，然后呢是这个纯金新月火堆等等，这样一个一个比喻下来了，下面还要一个一个宣讲它的这个比喻和意义对照还要宣讲。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不解释现观障碍论的这个颂词的含义。总之呢在这个颂词当中呢总共有二十二种安立这样一种这个愿行菩提心的方法。此等比喻之意义此等比喻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如地金月火这些全都是比喻。那么它的意义呢按次第而言，现观障碍论是云按次第意思，一方面可以按照这样一种这个地道的次第，一方面可以按照前面这个宋词的如地金月火这个次第。反正按照这个次第呢，现观障碍论的注释当中就是这样讲的：乐乐、意乐、殊胜意乐、加行、布施度、持戒度、安忍度、精进度、净虑度、智慧度、方便度、愿度、力度、智度、神通、福慧二支，随菩提分法大悲与圣观总持与辩才正法喜宴同行之道具足法身。那么前面这些地金月火这些都是比喻的名称，那么后面这个欲乐意乐殊胜意乐这些都是菩提心的名称，它的意义的这个名称。就是说观待于前面的大地来讲，它的菩提心呢就是欲乐发心，然后观待前面的黄金来讲，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发心的名称叫意乐发心，然后观待前面的月来讲的话就是叫殊胜意乐。那么一个一个这样对下来，这些方面都是讲它的这个含义的。这个方面就是把意义和它的比喻的名称呢首先做一个观察，那么下面呢就可以进一步的这个稍作解释。地道分歧，那么地道分歧的这些安立的方法怎么样意义和它的这样一种比喻所对照呢？下面就一个一个解释。欲乐如地， 玉乐如地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玉乐发心啊，它的比喻就是大地一样。那么为什么叫大地呢？因为这个玉乐发心是最初发心啊，在所有二十二种当中是最初发心，它也是小智量道的发心。所以说呢，下面啊，就是说后面的这些中智量道、大智量道，来自于加行道等等一切的功德，无不来自于最初的这个玉乐发心。所以说这个玉乐发心是最初发心，它是产生后后一切发心功德的最基础。啊，就是说原始的基础的缘故呢，如地。那么如地呢，就大地。大地呢，就是说产生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草木花果，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有情无情的依靠地。那么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大地做支撑的话，那么一切的有情无情无法生存。所以说呢，这个大地呢，就是承担，从它上面呢就安立一切其他的差别法。所以说呢，这个玉乐呢也是最初发心，从小质量到了玉乐发心开始安立啊，就后面的发心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玉乐发心就是大地一样。所以这些大地呢它的意义必须要了解，必须要通达。为什么叫做这个大地，它和最初的发心的这个关系啊，这方面都要这个仔细的思维。叶乐如金，这个是中智量道。中智量道从小智量道修持进入中智量道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菩提心的名称就叫做叶乐发心。那么叶乐发心或者它的意义呢，就叫叶乐。那么这个叶乐呢如金，这个金就叫纯金啊，并不是夹杂其他的这些这个杂质的这些其他的金啊，这个金就是黄金啊，非常纯的这个黄金。那么这个非常纯的黄金的意思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中质量道的时候呢，这种菩提心它的这个本体呢非常的纯净啊，非常纯净，就好像这个就是说纯净一样，没有垢染的不会有退失的。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叶乐如金。然后呢，殊胜意乐如月。那么殊胜意乐呢是大智量道，大智量道它的菩提心是殊胜意乐，比前面中智量道的意乐呢进一步的进一步的增广，所以说叫做殊胜意乐。殊胜意乐如月，这个月呢应该理解成新月不是说其他就是说是什么月，就是新月。那么为什么安立成新月呢？因为在大智量道的时候，大智量道开始呢，它就开始这个它的功德就逐渐开始这个增上圆满，就好像初二初三这方面的这个新月这个新月呢，它到十五之间它是逐渐增长的逐渐圆满，逐渐增长。所以说从大智量道开始呢，这个一切的这些殊胜的功德呢，都会逐渐的这个增长圆满。所以说殊胜意呢，就是新月。此三者依次是小中大智量道之发心。那么这个前面的三者依靠次第呢，就是小智量道、中智量道、大智量道的这个发心的比喻和意义。加行如火，此为四种加行道之发心。那么超越大智量道就进入加行道。加行道有四位能令人四谛法位。那么这个四位加行道，这个四位呢，用一个比喻用一种修法，就是加行。这个加行呢，就是加工用行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于修持这些正法呢，就是说是极其精进，如火。那么这个火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加了很多很多这个柴的火。那么它的这个柴不断的加进去，它的火呢不断的炽燃就是讲它的烈火的这个本体就如果依靠了这些这个干柴的话，它的火的本性会有不断炽燃。所以说在加行道的时候呢，它对于就是说是这个卵位以上的或者卵的本体顶人四谛法位，对求初地，对求就是说是二地到十地，对求佛果的这种意乐它的这样一种意乐和加行呢，犹如这个烈火炽燃一般。留住烈火炽燃一般，所以说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需求，内心当中的这个可以说想得佛果、得上上功的这样一种这个发心和加行呢，极其增盛极其增盛，犹如烈火炽燃一般。所以说呢，像这样就比喻四种加行道的发心。下面主要是安立十度就是说是一地到十地超过加行道之后呢，就到了圣者地了。圣者地呢，从第一地、极喜地到最后第十地法云地之间呢就用以下的这些比喻进行说明。首先呢，是分别从一地到十地之间他们各自的比喻和意义。布施如杖布施如杖就是布施度犹如杖一样，这个杖就是宝杖。那么这个宝藏就是一切的这个衣服，一切的这个财物，一切的珍宝的来源，源源不断的来源。所以说呢如果是有限的不叫宝藏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这样一种的宝藏呢，就是一切的受用的不断的来源。那么这个初地菩萨的这个布施度这个方面讲圣者地，初地菩萨的布施度的他的这种菩提心呢，就犹如宝藏一样。他对于对于十方一切世界当中，在一切时间当中做布施的这种心就是根本没有间缺过没有间断过。而且就是说是他这样一种这个从这个方面讲呢，这个初地菩萨呢，就是一切 其他众生受用的保障。那么他呢，就是可以源源不断的提供一切众生啊，其他的衣食啊，或者说世间出世间的一切的这个快乐啊，一切的本体，乃至于成佛，乃至于安住无余涅槃，他占有本体不会耗尽，所以说呢，就布施度犹如保证。持戒如保元，那么就是说持戒度呢，就犹如保元一样啊。保元呢，有地方讲叫宝切，宝切呢就是一个珍宝箱子。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宝元呢，就是啊一切的珍宝、黄金啊，或者其他的这些这个金刚钻石啊，其他摩尼宝的这个来源，这个叫宝元。那么就是说，二地菩萨呢，他主要在初定位是增胜持戒度的。二地菩萨在初定位的时候，持戒度圆满，所以说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发菩提心呢，犹如宝元。那么就是说是宝元呢，意思就是说是一切珍宝的这个源泉。那么我们就知道呢，一切的戒律啊，一切的功德来自于戒律的。那么就是说二地菩萨的这个戒律极其圆满的缘故，相合于这样的菩提心呢，它也是一切的地道六度四摄其他一切的神通啊，就是一切万法的这个来源。如果没有戒律，也无法生成一切的功德，所以说二地菩萨的持戒呢，犹如宝源一样。安忍如海，那么第三地菩萨的安忍度呢，犹如大海。大海呢，它是极其广大啊，极其深广的一种自信。所以说呢，这么广大、这么深广的一种大海，大海的这个水藏啊，它不会被其他的这些这个因缘所扰乱的。那么什么因缘？比如说大海里面生存的这些金鱼啊，或者生存一些这样一种这个鱼虾，或者说这些轮船开来开去啊，它会不会真正的这个扰乱大海呢？不可能扰乱大海的，大海太大。所以说呢，这些其他的轮船或者金鱼怎么样，就是说是在里面开动啊，或怎么样在里面嬉戏，它不会对大海有所扰乱的。所以说呢，三地菩萨的安忍度是极其圆满的。那么就是其他的一些众生的打骂、侮辱、诋毁啊，来自于用刀子纷纷的割截他身体上面的这些。可以说是这个生肉啊，或者骨头啊，根本不会有丝毫的这个扰乱。他的心呢，安住于这样安忍的本体当中，不会有丝毫的这个动摇。所以说呢，这个安忍度犹如大海一样。精进如金刚，金刚呢就是说金属当中呢最极坚硬的、最极坚硬的本体。所以说呢，通过其他的这个物体来砍它，或者说打磨它，或者说就是说用火来烧啊等等，根本不会对金刚有丝毫的损坏。那么同样的道理呢？那么四地菩萨的精进啊，四地菩萨的这个精进的本体呢，也是根本不会被任何的懈怠所扰乱的，不会被任何的懈怠就所伤害。所以说呢，四地菩萨的这个发心呢，就是金刚一样。五地菩萨呢是净律度增胜，所以说净律如山啊，这个山就是指须弥山王啊，就是指须弥山。那么须弥山呢是个四方的大风，怎么吹它的话，可是如如不动的一个本体。所以说呢，五地菩萨的净律不管是什么样一种分别念，什么样一种外缘，无法动摇它的这个净律啊。所以说呢，它不会被任何的这个风、任何的分别念的风所这个扰乱的缘故呢，净律度犹如山王。智慧如教，第六度菩萨第六地菩萨的这个修法主要是智慧度增盛。智慧度增盛在初定位的时候，它的智慧度也极其增盛的。这方面如药，这个药就是指药王。那么这些书生的药王呢，这些众生不管是见到药王，然后呢就是闻他的气味，接触他，服用他，马上都可以遣除一切疾病的。所以说呢，六地菩萨的这个相续当中真正的智慧度呢，也有这样一种自信，对于一切众生的相续当中的烦恼障、所知障，犹如药王一样啊，这两种疾病呢，犹如药王一样可以速即的灭除。所以说呢，这个智慧度的这个本体的发心呢，犹如这个药王。善巧方便如清油。那么这个是第七地菩萨的这个方便度增盛。那么七地菩萨的善巧方便呢，极为增盛的，它犹如这个清油一样。那么这个清油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清油呢，就是说是很好的清油，至清。那么这个至清呢，它不管是就是说对于它的清洁来讲啊，不管是处于安乐的时候也好，衰败的时候也好，反正痛苦的时候、安乐以后，什么样一种情况下面，它作为清油来讲，它的有道啊，它有一个清油，一个有道，它那个有道呢是不会变化的，不会转变的，恒时呢就是说手持这样一种这个亲友之道，恒时呢对他的亲友呢做饶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亲友的比喻。那么这个比喻对照菩萨来讲的话，主要是七地菩萨相续当中的四无量心的本体也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他也是会任运至诚的，恒时的利益众生。菩萨相续当中这个慈悲喜舍呢，就是说对于众生与乐啊、拔苦啊，或就是说是在增上他们的安乐啊，或者灭除一切的这样一种轻啊，就是说贪嗔的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啊，反正这样四无量心呢，在菩萨相续当中，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一个众生呢，他都是不会转变的，对于任何一个众生都是通过四无量心的饶益，所以说呢，就犹如清油不变，清油手持他的有道一样。所以说七地菩萨他相续当中也是通过四无量心的这个善巧方便来成熟一些众生。 愿度如摩尼宝这个第八地，第八地菩萨呢就是愿度增盛啊，犹如这个摩尼宝一样，摩尼宝的这个功用啊，就是可以任运自成的利益众生。那么此处呢，这样一种这个八地菩萨的这个愿度，犹如摩尼宝一样呢，菩提心呢主要是神通啊，主要是神通方面讲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菩萨的神通和摩尼宝啊就有相似之处，摩尼宝它可以任运自成的这个利益众生，满众生的愿，菩萨的神通呢也能够这样的。那么通过神足通啊，或者说首先通过天眼通呢啊，他可以看到这个众生如何投身啊，如何在受苦的这个状态。然后通过天耳通呢啊，可以听到众生的这样一种各种各样的声音，祈求的这样一种这个祈祷的声音啊，祈求的声音啊，这方面哭泣的声音都可以听得。然后呢，通过他心通呢，可以了知对方的这些意乐。然后通过神足通呢，去向于这个极远之地，从此处到彼处，到这个众生面前去满足他的愿望。通神足通呢可以如此了解啊，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啊，通过啊其他这些这个神变呢，或者通过其他的进行啊，可以说种种的神通呢，在这个虚空当中降下这些所欲之语，然后来满足众生的愿望，这个叫犹如摩尼宝一样的这个执行。所以说呢，愿度增盛犹如摩尼宝，主要是讲菩萨的神通而言的。力度如日轮，那么就说是这个九地菩萨，他相比当中呢，初定位是力度增盛。力度增盛呢，就犹如日轮一样。那么首先我们就知道日轮它的作用是什么样的。日轮在此处的作用，这个日轮就是烈日啊，不是像一般的其他的这个太阳一般的日轮。这个日轮就讲烈日。那么烈日有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作用呢？它可以成熟庄稼。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缺少了这个烈日的这个。啊，可以说是暴晒的话，这些庄稼无法成熟。所以说，如果有了这个烈日，有了这个日轮照射的话，这个庄稼就会这个尽快成熟。尤其是到了秋天的那些时候呢，如果缺少了日轮，它就说是它的这个庄稼呢不会饱满啊，不会就尽快成熟。所以说呢，这样日轮的这样在此处的作用呢，主要是令庄稼尽快成熟的。那么此处呢，菩萨的力度是从哪个方面体现出它的力呢？主要是从成熟众生，犹如日轮可以成熟庄稼一样。所以说。菩萨的力度呢，它也可以成熟众生相续。那么通过什么方法来成熟众生相续呢？主要是通过四摄法。四摄法犹如日轮一样。那么对于千贪的众生呢，以这个布施度来通过布施的修法，布施摄来饶益。啊，对于其他的嗔恨的众生呢，懈怠愚痴的众生呢，分别用这个爱与力行同事，通用这样一种四摄法来成熟众生相续。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力度如日轮，智度如妙音。那么这个方面呢，这个智慧度有十地菩萨相遇当所具备的智度呢，犹如妙音一样。那么妙音呢，就是说不管任何人听到这些美妙的乐器弹出来的妙音，或者说是很好听的这些歌声之后呢，相遇当就升起一种愉悦，升起一种欢喜心。同样的道理呢，菩萨他相遇当中的这个十地的时候呢，他的智度增盛的缘故，事物爱解极其善巧，事物爱解极其善巧的缘故呢，就比喻成妙音。那么就是说是不管任何众生呢，他向菩萨提任何问题，都能够得到满愿都能够得到满愿。所以说呢，他的任何的疑问都就是说迎刃而解之后，相遇当中自然而然就升起一种欢喜心，就好像听到妙音自然升起欢喜一样。此等依次是一地至十地至发心啊，从一地到十地之间呢，前面已经宣讲了。那么下面呢，再进一步宣讲啊，从八地到十地，三进一地，从不同的侧面来宣讲这些发心啊，有五种。神通如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神通如王呢，也是从可以说是比喻的侧面来讲。那么就是说是个神通，就它的含义就它的意义它发菩提的名称或者意义叫神通发心。然后呢，它的这个比喻呢就是王，这个王就是指国王。那么他就说是国王和这个神通二者之间的什么样一种这个对照的关系呢？国王他作为一个国家的这样首领呢，他的话就是正量他的话就是量。所以说呢，如果说你对于国王的话依教奉行的话，可以获得安乐获得这些这个殊胜的利益。如果对于国王的这些话这个量违背的话，那么就会受到衰损，乃至于就是说被斩首等等，有很多很多就是说不愿意的事情。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王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明一个量。那么这个量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方面的神通的这个发心呢，它这个量呢主要是四一四不一。四一和四不一这个样一个原则呢，就有国王一样，这个就是一种正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的话呢，又是一种量，不可反驳的，不能没办法逾越的。这个就是这个佛陀在经典当中呢也是这个判断就是说正法非法，或者说是了义不了义的这样一种这个界限。菩萨如果能够追随这个可以说是佛陀所宣讲的四一 然后呢就背弃四不义的话，他可以获得功德，否则的话那么就可以，他就肯定会获得衰损。比如说佛陀在讲四一四不一的时候呢，依法不依人啊，第一个就是讲依法不依人，要依靠正法，不要依靠其他的友情，不要依靠其他人啊，就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依义不依语啊，要在这个法当中，第一个是依法不依人，所以就把这个依靠的量呢定到这依法上面。那么法上面法也有语言和意义，那么这个第二步怎么办呢？要依靠意义不要依语，所以说依义不依语就是第二个。那么第二层定了这个要依靠意义，那么意义当中有了义不了义的，那么怎么依靠呢？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就是这样的。那么了义当中呢也有通过分别心来抉择了义的和通过智慧来现证了义的，那么这个怎么办呢？佛陀说依智不依识，反正呢就是说是哦，必须要通过智慧去现证这个了义的法界，不要通过分别心啊去揣度，通过分别心去安立是没办法的。所以说这个叫做四一啊，四不一的这个原则。菩萨如果他能够按照这样一种这个四一四不一的原则去做，那么啊就可以获得很多殊胜的功德，而且进啊他可以就说是殊胜成佛。然后如果是违背了这样的话啊，违背了这样一种四一四不一原则呢，他就会受到很多衰损。所以说菩萨的神通发心呢就犹如国王一样啊，就说是从这个方面宣讲的。二支如王库，王库就是国王的仓库，国王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财富自在者，在一个国家来讲他的财富自在者，他的仓库呢肯定就是充满各种各样一种珍宝啊，充满各种各样资具，所以说呢他就是很多很多资具的这个来源。那么就是菩萨的二支粮的啊，就二支就是说相随于二支粮的这样发心呢，就犹如国王的仓库一样。那么就是说通过福德之粮和智慧之粮呢，可以源源不断的出生一切的功德啊，源源不断的出生一切自他的利益，所以说呢二支粮的心所犹如王库。所以菩提分法如大陆，菩提分法就是啊，所以菩提分法就是讲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发心呢，就是大陆一样。大陆是什么意思呢？啊，比如说一个国家的大陆，一个国家的大陆，尤其有些地方讲就是讲王路啊，就是说这个大陆就是王路，就是王路就是主要的道路。这个国家当中呢，它有几条主要的道路，主要道路这个大陆呢是国王行走的。是大臣行走的，是这样一种平民百姓行走的，所以说呢这些国王大臣平民百姓都必须要共同依靠这条路啊，进入这个王都啊，进入这个皇宫当中。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他的这个王路或者大路的比喻的含义。那么三十七道品又怎么样呢？三十七道品的这样修法呢是这个三世诸佛的共道，然后呢是这个就是圆觉的共道，是声闻的共道。那么就是说是三世诸佛比喻成国王，然后圆觉比喻成前面大臣，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然后声闻比喻成前面的这样一种人民啊，一般的这个庶民啊，一般老百姓。反正呢就是说是佛陀也好，圆觉也好，声闻都必须要依靠三十七道品这条共路，这条就是说共同的这个道路才能够获得三菩提。所以说呢此处的随菩提分法如大路，就是这个意思。悲心圣观二者如庙城啊，这个庙城就是车城的意思。马啊或者轿子啊或者这些反正这些庙城，那么这个悲心圣观二者就是庙城一样，那么通过依靠这样一种殊胜的就是马或者说是这些其他的这个车的这样的城呢，可以如遇的到达目的地。同样的道理呢，菩萨依靠悲心和圣观啊，悲心和圣观此处呢主要是讲方便和智慧。那么有些地方讲的是止观啊，止观的话就即止和圣观这两者，那么它的侧面呢有所不同的就是说悲心圣观呢主要是从这个方便和智慧来讲的，寂止和圣观呢主要是从寂和止啊，禅定和他的这个圣观两个方面讲的。反正呢这样一种菩萨相续当中具备寂止，具备悲心和圣观的话，可以如意的到达这样一个佛地。所以说呢他呢就有种庙城一样。总持辩才二者如泉水，那么这个呢就是总持辩才呢也是菩萨的一种这个发心菩萨发心的名称和他的意义呢就叫做总持辩才发心。总持我们就做了这个陀罗尼陀罗尼就是不忘的一种智慧啊，或者能够手持这样一种这个一切万法，一切佛法的持意一切万法的持意二者，或者一切世间法这些呢都可以不忘记，在相续当中牢牢记住不忘记，这个叫总持。辩才呢就是说是前面所讲的一样是外界的本体，所以说呢总持辩才这个菩提心二者就是泉水一样。泉水呢有两个意义泉水的第一个意义呢，它是能够满足众生的需求比如说佛学院的这些泉水这些泉眼呢，就可以满足这些这个修行者的这个他的这个要求，可以顺利的修法，这是第一个它能够满足这些其他众生的这个愿望，能够给众生带来安乐。第二个意义呢，它一个泉水一个源源不断的意义就是说这个泉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一年四季都在往外流淌，根本没有枯竭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泉水的两层意义。总持辩才呢也有这样两层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说总持辩才它可以满足众生的愿望可以利益众生。第二个呢菩萨的总持辩才源源不断的 根本不可能有个枯竭的时候。所以说呢，这个种子变才的发心呢，犹如泉水。此五者是八地至十地之发心，然后下面再讲最后三种呢，主要是相应十地。正法喜宴如雅声，同行之道如河流，具足法身如妙云，此三者为十地之发心，以广大智慧与事业利益有情之故。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开始这个宣讲的，就是说是这个犹如雅声一样的，正法喜宴如雅声。那么这个雅声的这个意义如何理解呢？就在庄君论的注释当中，部分问题也这样讲的。比如说一个人到外地到了外地去做生意到外地做生意的时候呢在外地就是说是举目无亲，孤苦伶仃的一个这个人。然后呢，因为他不善巧，把货物有丢失了。那么一方面呢，就是把货物丢失了；一方面呢，也举目无亲，找不到一个帮助的人。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心态呢，是非常的这个忧苦的。那么正在非常忧苦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得到了一个消息，传了一个好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说是他的亲人，他的父母这些亲人呢，马上要来这个地方来看他。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财物已经找到了。他这个人听到这个声音，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就非常的欢喜，相信当中马上就这个忧苦马上就消除，然后呢，就是说是得到很大的这个安慰，得到很大的就是快乐。这种声音啊，就是说给他传来这个你的父母、你的亲人要来了，然后呢，你的财务找到，这种声音叫雅声啊，这个叫雅声。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正法喜宴如雅声。这个正法喜宴是怎么样讲？这个正法喜宴就是四法印就是四法印。四法印我们叫诸行无常、诸受自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四法印。那么就是说菩萨他听到这个四法印的时候呢，就是犹如听到雅声一样。他因为知道这个四法印呢，能够灭除自他众生的一切的痛苦带来就是说给自他众带来无量的安乐。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四法印的声音就犹如雅声这个方面就是正法喜宴如雅声。同行之道如河流河流这个地方的比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河流呢，就是说这些大主要的河流，主要河流它的一个，它有一个本性是什么本性？就是说是任运自成，无情自在的汇入大海这就是河流在此处的比喻。那么十地菩萨他的这个同行之道的意思也就是这样的，他可以就是说是无情的成佛。他已经处于实地已经处于实地的时候，他的相对当中的智慧功德资粮呢，这方面呢相对来讲已经圆满了。已经圆满的时候呢，绝对不需要任何功用，不加任何勤作，绝对成佛的。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十地菩萨的正行他就称之为同行之道。同行之道呢，就如河流就可以无情成佛。具足法身如妙云这个就是实地的末尾。那么具足法身呢，犹如妙云一样。妙云的这个妙云的它这个含义呢，主要是说在妙云当中具备了这些这个就是说是雨水。那么这个妙云飘过来之后呢，它就可以降下雨水，然后滋润地上的这些庄稼，让地上的这些种子发芽，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不断的茁壮成长，最后呢结出果实。这个就是妙云它的这个它的意义。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十地菩萨他相续当中的这些这个功德呢，就是具足法身的功德。具足法身功德犹如妙云一样，也就是说十地菩萨他可以显现从兜率胎下降入胎，然后呢就是说是显现这些学工巧，然后呢显现苦行，显现成佛，显现度化众，显现涅槃。佛的事业在这个十地菩萨的时候都可以就是相似的视线。所以从这个方面讲，叫做具足法身犹如妙云。此三者为十地之发心就是后面这个三者呢是十地的十地菩萨的这样一种加行、正行和后行分别是这样安利的。通过广大的智慧和广大的事业能够利益无边有情的缘故就如此的安利的。下面就是讲一些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对于这个二十二种发心不断的分判有这样不同观点。然后呢，无关尊者安利至终的观点是怎么样？相关专论是名义书云这个相关专论名义书呢，它是一个印度的一个大德大班智达，就是智慧居尊者解脱君。解脱居尊者他就是在这个就是解释相关专论方面是一个权威了就是个权威。他在这个相关专论的名义书当中是这样讲的。初他云初三者为小中大这两道初业地所设。初业地呢就是讲这两道，反正刚刚入这样一种佛地，刚刚入这样一种五道象征到就叫初业地。所以说呢，前面最早的这个如地就是说是金月，像这样三种就是这个小中大这两道所设的，这个没什么不懂，前面已经无关尊者做了解释了。下一发心为屈辱一地道所设，这个方面叫屈辱一地道。屈辱一地道就叫加行道，加行道就叫屈辱一地道。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加行道呢，它是一地菩萨的这个直接进取，所以说呢将加行道安立成这个屈辱一地道。那么下一发心就是讲第四个发心呢，它主要是加行道所设的。旗下十种发心为集喜地等十地所设，那么后面呢有这个十种 从这个布施乃至于就说是这个从布施乃至于这个制度之间呢，它有这样一种这个十种，这种十种发心呢写下十种发心为集喜地等实地所施持的，是见道修道者之行径。下五种发心为殊胜道所施，殊胜道就是这个三清净地，三清净地呢就是说是这个讲殊胜道，因为它相续当中的这些我执灭尽了，而且呢这个八地以后啊，八地以后呢这个无分别智慧在初定位已经无分别智慧呢初定位已获得自在了，所以说呢就是八九十三清净地呢称为殊胜道，那么又讲了五种。下三种发心呢，最后三种呢就是以佛地之加行正行后行所设，那么最后这个三种呢是这个佛地所设的加行就是说它就说是他的家庭他的正前后行所施。如是发心之详细分类为初业地到佛地之间所设持，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发心的详细分类呢，是从初业从小圣量道到佛地之间的所设持的。那么此处呢就是下面就对于这个佛地两个字的解释之中他中呢不相同的地方，那么就是说他中解释这个佛地的时候就直接解释成普光地就是真正的这个如来地，无安尊者将这个佛地解释成第十地就不是真正的这个普光地，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有些人说有些人说这个说字不要了，和这个冒号也不要，那么就说他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删掉之后他就很明显的。有些人将最后三种发心立为普光地的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那么有些论师有些人呢将最后三种发心，实际上现在有很多这些这个观点呢也将至最后三种发心安立成普光地，因为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解脱君尊者的这个注释当中呢在词句上很明显，下三种发心是以佛地这个佛地，那么有些论是将佛地这两个字呢就是解释成普光地，那么如果解释成普光地那就肯定是第十一地了，第十一地就是佛地了，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如来地，那么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我们就讲它的根据，因为佛陀无有后行发心，即佛陀发心不可穷尽或不见边际，那么就是说是因为最后一种法就是说法身的这个发心呢它是一种这个后行的安立成这个后行，那么无关尊者说呢佛陀没有后行发心，哪里有个什么后行呢？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发心呢不可穷尽见不了边际的缘故，所以说呢将这个后行安立在这个佛陀的这个身份上面是根本不合道理的，所以这个也不是解脱君尊者的这个真实密意这样的话就讲，因为他佛陀没有后行，佛陀他的发心没有后行，没有他的本体是不可穷尽不见边际的缘故。下面无关尊者讲，因此这里所说的佛地是指大乘阿罗汉相，也就是说十地有加行正行后行三种发心。所以说呢无关尊者的意思就这个地方所说的佛地解脱君尊者在这个注释当中讲，这个佛地这个不是指真正的普光地，这个佛地是指大乘阿罗汉相这个可以说是大乘小乘的都安立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一果二果三果四果这个方面都安立，只不过它的意义不相同而已。那么这个方面呢就大乘阿罗汉果，大乘阿罗汉果就是指佛果它就安立成大乘的阿罗汉果，那么既然大乘的阿罗汉果是佛果的话，那么大乘的阿罗汉相那理所当然应该是十地了，因为通过十地就直接进入到佛地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的这个佛地呢是指大乘的阿罗汉相，也就是说的十地就是说第十地呢有这个十地的加行正行后行这三种发心的。如金刚专论云，诸佛子发心所谓犹如云，那么就是说是诸佛子发心，这方讲得很清楚，是诸佛子在这个专经论当中讲的诸佛子的发心所谓犹如云，这个犹如云呢就是最后一种第二十二种，那么就没有解释成佛果了，那就直接说诸佛子发心呢就是说是犹如妙云一样的发心，在专经论当中这个校正也是强有力的校正。所以二十二种发心是质量道至实地之间包括的，所以说二十二种发心呢从无光尊者的观点来看，就从小质量道开始到实地末尾之间到实地的这个后行之间包括了这样一种。那么实际上以前我们有学过就是说在有些般若经或者有些这些大经大论当中也有讲超过九地之后就到达佛地的这种说法是有的，超过九地就到佛地，那么超过九地到佛地就是第十地第十地呢虽然还没有真正到佛地，但是呢将果位的名字安立到因上面，那么就是等待果位呢就是说十地菩萨为因，然后呢就是无间第二刹那就是安立佛果，那么就在十地菩萨本来是菩萨地所设的，但是呢将佛果的这样一种果它的名称佛果的名称就是佛地嘛，然后安立在因位上面安立在因上面，就将这个佛果的名称安立在十地菩萨上面，所以说有些地方也将十地菩萨称之为佛陀的，将十地菩萨称之为佛的也有超过九地就是安立为佛地，这方面就是说有些地方也是这样校正的，所以说此处的佛地呢 那不能够安立成真正的这样一种土耕地的这样东西。
嗯
那么就上面已经辨别了辨别了这样22种发心啊、尤其最后一种到底是如何分判的问题之后呢再进一步的展开佛地有没有发菩提心的问题。若问佛地到底有无发心也是这样问的，在佛地的时候佛陀的时候呢到底有没有发菩提心呢下面就开始辨别。像有学道那样后来想获得之发心在佛地是没有的。因为佛已经获得了。那么就是说这个发心呢像有学到那样一种这个发心，就是说后来想获得什么叫后来想获得呢，就是说在后来想获得一个佛果，这个叫做后来想获得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在小地藏道发心的时候呢终于一天我要获得一个佛果，就是后来想获得。然后在初地的时候我要成佛，这个后来想获得。那这些十地菩萨都可以安立成后来想获得。那么像这样一种后来想获得佛果的发心在佛地已经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佛已经获得了，已经得到了，还为什么还要发心说以后后来会获得个什么样本体呢？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在佛地的时候没有这些世俗的没有这样欲求的心，从这个方面讲是绝对没有的。而且由于超越了受戒时间，也无有以仪轨受菩萨戒之发心。那么还有呢，就是超越了受戒时间呢，我们在受菩萨戒的时候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时候乃至菩提果之间，那就是这样的，乃至菩提果，乃至于菩提果呢，就是说是乃至于还没有获得菩提果的时候，我要发菩提心，然后呢，我要这个受持这个菩萨戒，要修持六度万行。那么就是说，已经成佛的时候呢，已经成佛了，成佛之后已经超越了，就是在这个通过仪轨发心，通过仪轨受戒的时候，这个时间呢已经超越了，超越的缘故呢，就佛陀就没有这种世俗菩提心了，这种世俗菩提心呢已经舍弃了，在这个成佛的时候呢，自然就舍弃这样一种世俗菩提心。但是佛地却有圣意发心，具有以法性获得之发心。但是呢，佛陀有这个圣意发心就是说圣意发心呢，在佛的相学当中是有的，而且是具备的，而且是圆满的。具有以法性获得的发心，法性获得的发心就是说在出地以后出地以后呢，通过法性，不通过仪轨这个地方讲仪轨获得和法性获得，这是两种德。两种德呢，一般的凡夫就是通过仪轨得，现在我们就通过仪轨来得菩提心，来得菩萨戒。那么就是一地上的菩萨呢，是得圣意菩提，他是通过法性得，反正证悟了法性，这个同时你就得了菩提心了。那么佛陀呢，他是就是具有以法性获得的发心，因为此发心得而未失，却越来越向上。那么就是从一地开始获得了法性得菩提心，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得而未失，那么就从一地之后不会有任何的障碍让这个菩萨相应当的法性得了菩提心，圣意菩提心退失，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是了一种得而为失。然后呢，在二地到十地之间呢，它也是一种不断增上的、不断圆满的。所以说呢，在佛慧的时候已经彻底的圆满了。也就是说，具有无舍空性以及利众之无缘大悲故。那么在佛相学当中呢，具有这个无舍的空性，还有呢，就是说是利众的无缘大悲，这两种都是通过圆满的方式具备的。那么还有一些地方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佛陀有没有世俗菩提心呢？我们说没有，但是呢。世俗菩提心的一切的功德在佛相学当中都是以圆满的方式离障的方式全部具备了，是有是没有，但是他的这个功德法圆满以及这个增上的方式圆满的方式在佛相学当中有，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也可以这样一种安立，但实际意义上的世俗菩提是没有的。世俗菩提是一种心王心锁的状态，佛陀成佛的时候心王和心锁彻底消于法界，根本没有心王和心锁的本体，所以哪里有可能真正有一个世俗菩提的本体，完全不可能有的。中报的经云，吾以佛言测见一切有情皆具发心而越过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世间界复至地狱恶鬼旁生处为利乐彼等众生而说法。这个校正主要是说明佛陀相学当中有这样一种菩提心就是说有这个无舍空性和利众无缘大悲这个菩提心的校正呢，就在这个地方讲。无疑佛陀就是他从他自己的这个口气讲，我通过我的佛眼呢，测见一切有情皆具发心这两层意思。那么这个方面的第一层意思呢，测见一些友情见到一些友情所感受的这么猛烈的痛苦，这个时候呢就升起这个大悲心，升起了这样一种救度众生之心嘛。当然通过众生这么勤作的方式是没有的。皆具发心皆具发心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说明佛陀呢有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有这个菩提心为了利益众生的心呢就是有的。所以说呢测验一些友情皆具发心，这个呢就是说字面上都不好解释，但是就是在上次解释的时候呢就这样解释的。那么就是说测验一些友情痛苦之后呢发起了救度众生的心，发起了就饶益众生的心，所以说叫皆具发心。然后通过这个发心摄受之后呢越过东方 恒河沙数世界，那么当然这个东方只是一种啊一个例子而已，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西方南方北方这是都会这样安利的。那么遇到很多世界之后呢，到地狱界、恶鬼界、旁生界，为了利益这些众生而说法，所以说呢是佛陀是通过这样一个发心摄受之后啊就有这种说法的。这方面就说佛陀相对当中呢应该还是有啊这个菩提心的。对此二十二种发心阿舍里自称认为前三种发心为愿菩提心，后十九种后十九宗为行菩提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宗旨应该是种子吧，这个我们都没有注意，应该说是后十九种为行菩提心。那么就是说这个阿舍里呢他认为就是最前的三种发心呢是愿菩提心啊，就是说是前面所讲的这个如地如金如月，这三种是愿菩提心的本体，后面剩下的十九种呢这个是行菩提心的本体啊，它是行菩提心的本体。这样安利的，比云要引用他的这个论点当中的这个校正呢，进行安利，比云欲乐等三类，为三种愿心，欲乐发心，意乐发心，就真正意乐发心三种嘛。这三种呢是这个愿心，所谓之行心，所谓十九种。那么就是说是所谓的这个行菩提心呢，它有十九种的。那无光尊者对这个问题呢也不承认啊，也是不承认的。那么单单把这个前面呢安利成愿心，后面呢安利成行菩提心呢，这个方面这么样一种分别方式呢，从无光尊者层面来讲，根本就是说。没办法予以程序的，所以说下面呢就讲，实际上应该承认每一阶段愿行菩提心都有。无光尊者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阶段，反正从你的这个欲乐发心开始到这个法身的相应的发心，就反每一个阶段都有愿心，都有行心啊，愿心和行心两者的是同等具有的。那么为什么这样呢？那么无光尊者他就讲他的这个根据讲他的根据。因为愿菩提心是寻求菩提之分啊，之分改成这一分。因为愿菩提心是寻求菩提这一分，那么就是这个部分的意思。行菩提心是实际行持差别的这一分就后面这个差别分呢也是就加几个字呢，是实际行持差别的这一分。每一阶段二者必须俱全。这个无光尊者这个根据你要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也必须要这样程序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愿菩提心它的本体是怎么样，是寻求菩提这个部分的。寻求菩提就是说为了利益众生而愿成佛。那么这种愿心难道说在后面这个没有吗？难道说在第四种以后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寻求菩提这一份的发心吗？肯定有的绝对有的。还有呢就是说是行持行菩提是实际行持差别，实际上开始行持这样一种差别法的这样一种一个部分。那么从开始这个刚开始发起愿菩提心的时候，在小阶段到的时候肯定也有这样一种行持的肯定有行持。所以说呢这个每一个菩提心位置当中呢既有愿心就是说寻求菩提这个部分，也有就实际行持这一部分。所以说呢每一阶段二者必须俱全。前面这个阿舍里的观点可以安利成不了义的观点，发心之所依也是同样。那么下面开始讲这个发菩提心的所依这所依就是什么样的身份依靠什么样的身份可以发心。所以说呢发心的这个所依也是同样，也是同样的意思，就是说有不同的观点，然后呢就是说是无光尊者解释他是怎么样就是说承许这个所依的观点的。依照唯识宗的观点，最初获得发心必须具备别解脱戒七种人之一种这一基础。唯识宗也好，或者有些方讲就直接讲广大行，那么就是说广大行和甚深见吧，反正就是唯识宗呢有些时候就是这个广大行派的这个代名词了，然后呢就是说是中观呢就成了一种甚深见派的代名词了。反正有些地方在这个有些论点当中呢，就唯识宗它就是直接就是广大行派，然后呢像下面的中观呢就是讲甚深见派。反正不管怎么样呢，那么通过唯识宗或者说是这广大行派的观点呢，程序最初获得发心的所依必须是具备别解脱戒的七种别解当中的一种，也就是说要不然你就是这个居士要不然你就是这个比丘或者沙弥，反正呢这个七种别解脱戒呢是在大乘小乘当中呢都是共同程序的。那所以说呢广大行派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发菩提心的话，你首先必须要受一种别解脱戒律你要去受一个居士戒，要受一个沙弥戒，或者说在比丘的身份上面去这个获得的。像这样的话，必须有这个基础才能得戒，否则不得。菩提道具论云，阿底亚尊者造了菩提道具论，他里面这样讲的：别解脱戒律横具七种人，菩萨戒有缘，其余不可受。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横实具备就是说别解脱戒呢有七种人有七对戒律的缘故，有七种人。然后呢这七种人的任何一种是和菩萨戒有缘的，其余不可受。那么如果说是七种之外的是不可受戒的，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受菩萨戒，就这个意思。按照中观的观点，任何众生都可以得受菩萨戒，这个中观就是讲甚深见派。那么按照甚深见派或者中观的这一观点呢，任何众生都可以受菩萨戒。当然这个任何众生它有个前提有个前提就是说 享受界的这个心肯定首先要有，如果是这个没有这个享受界的心的话，你什么众生随随便便是没办法得到菩萨界的。所以说这个任何众生他也是说是相信当中有受界的意乐，然后呢就是说是通过这样一种殊胜方便方式方便的话，也可以得到菩萨界，不必非要是暇满人生才能得到不一定是暇满人生因为就是说七种别解脱戒律都是就是说按照这些圆满的地方讲，都是应该是人生暇满的人生上面得得到天生啊，这方面都不是暇满就别解脱戒的属一。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呢，就中观的观点，不一定要暇满人生，不一定要七种别解脱戒律。下面一种校正，如宝积经云，尔时说此法门天龙飞天大鹏大富行等无数众生皆发 无上真实圆满菩提心。那么这些方面，天啊龙啊飞天啊或者大鹏啊大富行，这些众生都不是人类全部都不是人类。然后呢就是说他们相续当中也没有办法，按理说也没办法真实获得这个别解脱戒律，但是他们在宣世尊在宣讲完这个法门之后呢，这些非人呢全部升起了发起了无上真实菩提心。所以从这个校正也可以说明不一定是人。其实中观有为是这两种观点也不相违。那么在讲了两种观点之后呢，无观尊者就说两种观点都可以，两种观点都是不相违的。发心时虽然未命名别解脱戒，实际上都必须发誓不杀生等，从这一点来说所依是相同的。那么就是在这个发心的时期，尤其是讲这个中观甚深见派的时候，甚深见派这些所依呢，在发心的时候发菩提心之前，虽然没有命名你这个最初的时候呢发了这个誓愿是别解脱戒，名字上面没有安立别解脱戒的名次，然后实际上呢都必须发誓不杀生，也就是说你要在这个受菩萨戒之前呢要发愿不杀生不偷盗等等，这个方面呢必须要这个发誓要做的。从这一点来说呢所依是相同的。反正呢就是如果这样一种这个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然后不饮酒，这个五个你每一个发誓都要做到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居士戒，实际上就是说是没有安立一个居士戒的名称而已居士戒的名称没有安立，意义上面的话你发誓不杀生这方面呢也就算是一种这个戒律了，也算是一种别解脱戒律。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所依是相同的。意思是说具备不损害众生之心才能得到菩萨戒。那么就是说如果首先具备了就是说是不损害众生的心之后呢，在这个前提下才可以得到菩萨戒。如果别解脱戒中任何一戒也不能受持，则无法获得菩萨戒，因为与发心学处相违。那么如果说是在别解脱戒当中任何一个戒都不能受持，不杀生不偷盗等等，任何一戒的自己不承诺不受持的话，那么是没办法获得菩萨戒。为什么呢？因为你杀生的这种心偷盗的心直接和发菩提心的学处直接矛盾直接相违的缘故。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呢也必须要就是说是这个也必须要就是说发誓断除自己恶业的。那么这个方面的这个意义呢，意义方面讲的话就是说是菩提道灯论当中所讲的这个意思它是讲一种这个菩萨戒的一种超胜的友情就特殊的这个友情。那么一说如果真正这个法器这个所依要真上的话，他又要获得一种真上功德，那么就必须要人生必须是要这种这个得了别解脱戒，在这个身份上面再去受一个菩萨戒，他的这个功德真胜他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意义真胜。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个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发心摄受的话，那么就不一定有这么就是说是超胜的善根呢，没有这么超胜的所依。所以从最极圆满的侧面来讲应该按照广大行派。但是呢就是说并不是说只有说必须在界定的别解脱戒律受了之后才能够受戒的意思呢，也不是这样的。所以无光尊者在此处呢就综合两种观点，那么就说讲到呢就是两种都是可以这样受戒的。从这个方面呢就能观察的。总之想受戒的众生为彼地所摄，即是身之所依，信心福德等殊胜心是意乐之所依。那么这个方面讲身的所依和意乐的所依。那么首先是身的所依，首先的所依想受戒的这个众生不管是哪一类，想受戒的众生为彼地所摄彼地所摄这个地呢就是说他自己的这一道的身份比如人地人道众生就是这个他这个地呢就是讲这个欲界地，或者说他的这个人的身份叫他的地。然后呢就是说恶鬼或者说其他的这些旁生或者其他的这些就大鹏等等，他们是什么身份他们自己的这个身份就叫做他这个彼地就是彼地所摄。所以说呢彼地所摄即是身的所依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呢，只要有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想受戒的心都可以作为受戒的所依。信心和福德这些殊胜的心殊胜的作意就是意乐的所依。反正要对菩萨戒对这个成佛要一定的信心，相续当中要有一定的福德，那么有这些之后呢相续当中容易升起这个菩提心。如果对佛或者是对于这样菩萨的没有信心也不具备福德的话，就相续当中没办法顺利升起菩提心。所以说信心福德这些殊胜心呢是意乐的所依。 宝切君云：若信佛佛法，信无上菩提，信诸佛之行，升起智者心。这方面讲，就是说是在我们的这个要升起智者心，这个智者心就是菩提心的意思。那么要升起这个菩提心呢，啊，第一个要信佛啊，要信，要相信佛陀所具备的无量功德。啊，佛法呢，就是要相信佛陀所宣讲的这些大乘的教法啊，真是不虚。信无上菩提，要相信存在一种无上菩提的本体。信诸佛子行，要相信通过佛子行的因，可以最终获得无上菩提的果位。所以说，如果有这些相信的这样一种啊，殊胜的信心的话，就可以升起这个智者的这个菩提心。处所依，处所依也是如此。以受戒之人，乃至未出现世界之因前，一直具有菩萨戒。然后对于处的所依呢，也是这样的，已经受戒呢，啊，受了戒，通过这样殊胜的方便，受了戒之后呢，什么时候出现世界的因啊，或毁戒的因，这个时候呢，菩萨戒就在相续当中不一定具备了。但是呢，就是说乃至于没有出现这些违品的因之前呢，可以安立这个相续当中，这个菩萨相当的一直具有菩萨戒。也可以说可以这样讲，从今生当中我们受了菩萨戒，在今生当中我们遇到这个受戒的委员的话，我们在临死之前呢，这样菩萨戒是没有撕毁的。那么如果在中阴的时候没有遇到委员，中阴的时候菩萨戒具备，然后乃至于自己投生了，投生之后呢，从投生到下一世开始，然后呢一直没有遇到这个就说是十坏菩萨戒的委员的话，这个相续当中的菩萨戒是一直具备的啊，因为不管你知道还是不知道，反正呢就是菩萨戒的都是具备的。因为要让他不具备的话，必须要安立他世界的因，世界的因没有出现的话，那么就到菩萨戒的不可能就说是这个撕毁。这个方面呢也是这个安立今天讲的这个